这一个星期是复活节的日子哈，我们明天是要庆祝复活节。平常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关于复活节的节目，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明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活在你我的心里。我们应该记得，上次我们讲那一个知足常乐的时候，讲到马丁路德夫妇的一段对话，然后那个马丁路德的妻子跟马丁路德说：“你的上帝死了。”一个人心里的上帝死了，很明显就会有外在的表现，就是你会失去盼望，你会失去能力，你会失去喜乐，你会失去平安。因为人世间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够去面对，也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抵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说，这个时代的一粒灰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无法承受的山那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人，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束手无策，也没有能力的。所以，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在对抗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会失去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心里面没有平安，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心里面被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在搅扰，在捆绑。那是因为这些，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没有那一个患难中的这个依靠。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常常记得一件事情，就是那位主永远在我里面活着。他在我里面活着，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无论在什么的境遇里面，我的主是那位活着的主。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一个题目这题目叫做允许神踏入你的生命。这个题目其实有点特别哈，因为这句话其实不应该对基督徒来讲，对吧？因为我们今天所有来听到或者来参加聚会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件事情说上帝没有进入我的生命吗？我已经受了洗了，我信主已经5年、10年，已经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了，那怎么可能还会再去讲这个题目，说允许神踏入我的生命呢？我的生命老早就已经让神踏入了。可是我们在读今天的这个圣经的时候，这段话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讲的，说：“看呐，我站在门口，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圣经其实很有意思哈，这句圣经就讲到说，上帝不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一个要破门而入的，那一位主。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常常会听到，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就是说，那上帝如果要在人身上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恩典涌进来，你这个不开门也得开门。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段理论啊。我当听到这样的理论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如果说这耶稣是不叩门的，也不敲门的，耶稣是破门而入的，破门而入圣经里面耶稣很清楚，耶稣说：“哦，我是什么我是牧人，牧人是从门里面进来的门里面进来的。这个门里面进来是他很自然就进来，他不是 不是破门进来的。所以换句话来说，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愿意来，他肯来，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来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内心当中。但是我们需要对恩典有回应，我们需要允许上帝踏入我们的生命。上帝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一个强盗，一个破坏者，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冲进来了，你不管你答应是还是不是啊，我反正就是要来啊，我反正就是要来，我反正就是要来，怎么样呢？控制你的生命也好，或者主宰你的这个生命也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受洗的时候也不用去问了，也不用去问那个人说，哦，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都是要的，对吧？那你说我愿意啊，怎么样？你说你不愿意又怎么样？反正耶稣基督要来，他就是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根本不管你个人的意愿是什么，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嗯，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不太跟圣经不太。符合哈，太符合，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要干嘛？你要来开门啊，你开门我就进来啊，我进到你里面去，我要给你带来变化，我要跟你坐在一起啊，我要一起来享受美好的这一个生活也好，美好的福分也好，美好的这个恩典也好，对吧？这是一个逻辑很清楚的一段话，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你听见了啊，你听见我的声音，你就开门。你开门，我就进去。啊，所以我们说允许上帝踏入你的生命，是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当面对上帝的呼召也好，呼唤也好，或者说是恩典也好，我们是需要有回应的。因为今天有人去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认为说我们是不需要回应的，因为你的回应不重要，因为耶稣要进来就进来，耶稣不进来就不进来，预定你活就活，预定你死你就死，预定你得救你就得救，预定你灭亡你就灭亡，不管你怎么挣扎，不管你怎么样都没有用的。可是启示录第三章说的很清楚，耶稣说我站在你门外叩门，你要有回应啊，你要有回应。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讲这样的一个题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还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讲什么样的这个时代我们讲过消费主义的时代，讲过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我们上个星期也讲过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说哦，允许上帝，允许神踏入你的生命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时代，什么时代？是一个驱赶神的时代。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驱赶神的时代？什么叫驱赶神的时代？就是说，我们希望把上帝从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这个部分或者很多的范畴里面把它赶出去。赶出去，在驱赶神的时代之前，是一个迎接神的时代，是一个接纳神的时代，是一个从外面把上帝，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上帝，所以我开了心门，我要把上帝接到我的里面，我要把神接到我的里面，我要让神在我生命里面来做主、来做王、来指导我的这一个人生对，我们去想一想。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人们对于神的态度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也想象一下这个英国在灵性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这个态度那个时代是一个开门迎接神进入我们生命的时代。可是当时光流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活的是一个要把神赶出去的时代，对吧？美国特别明显， 我们今天可以活在美国，就可以看到特别明显，美国在这几十年当中，从上到下，从领袖到老百姓所做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神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我们把上帝从教育系统里面赶出去，对吧？啊，教育系统里面现在没有神的这个立足之地的，你在学校里面你可以讲任何一套理论，任何一个说法，任何一个观念你都可以去讲，你什么你什么理论，什么荒唐的理论，什么荒谬的理论，什么不道德理论，可能你都有机会可以在学校里面讲。但是啊，你要是讲到神，讲到上帝创造，在整个教育系统里面是不存在的，是不可以的，是不允许的，是不允许的，是非法的，对吧？我们已经在这几十年当中已经把上帝彻彻底底从教育系统里面赶出去了，然后我们再从法律系统里面把上帝赶出去。哦，原来这个法院的门口是立着这个十条诫命的，我们认为说，哦，这个上帝的诫命是所有法律的核心，是所有法律的基础啊。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法律人员的话，这个是我们所要持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准则跟这个标准，对吧？啊，可是呢，这几十年呢，我们要把什么？要把这个诫命从法律系统里面赶出去。谁还会去在乎谁还会去在意说，哦，这个律法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已经把上帝从这个系统里面已经完全赶出去了，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也已经把上帝从婚姻的系统里面赶出去啊，把上帝从我们生活里面各个有关系的系统里面赶出去。那但凡在公共场所啊，在有公用的这个地方，太过有基督教信仰意味的东西，现在都是不允许。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努力要把上帝从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赶出去。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被赶出去？这个最主要的原因跟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活在你的生活当中，跟上帝不活在你的生活里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以赛四世纪第二十一章是整个四世纪的一个结束啊，也是对于那一个时代的总结。我们去看四世纪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乱呢？啊，怎么这么乱？怎么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匪夷所思的这个事情会出现在上帝的百姓里面，对吧？我们看四世纪看四世纪整个的历史，我们就发现说，哦，各种各样的事情，匪夷所思的事情淫乱的暴力的色情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在整个世纪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四世纪在最后做总结的时候怎么说呢？说原因是什么呢？说因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想一个把上帝赶出我们生活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或者最让我们期待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觉得没有上帝我就自由了，没有上帝我就自由了。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很多的约束，我有很多的束缚，我可能这个也不能够做，我那个也不能做，我这个也不行，我那个也不行。如果上帝没有了，我就可以任意而行，对吧？我没有谁管着我，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哎，这个 这个是错的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行的。没有上帝，我们就自由了。这是很多信靠上帝的人，可能内心里面蠢蠢欲动的一个念头啊。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里面，其实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啊，一直在做的事情，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不断的在重复。那他们要把他们的上帝从他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我们今天可能对于以色列的观念看法哈啊，都还是片面的哈啊。大家不要觉得说今天的以色列很好啊，他们很敬畏上帝。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如果去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啊，你可以看到那种很传统的犹太拉比戴着穿着黑袍，戴着这个黑帽子。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完全是不敬畏神的生活的这种状态。那你如果去看，你如果去了解，你就会发现哦，很多东西以色列人没有变化，以色列人跟他们以前的祖先其实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你说他们敬畏上帝，那是他们一部分人敬畏上帝，可是在相当另外一部分的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上帝。我实话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子，不信你就去搜搜看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有很多的游行，很多的游行，很多跟现代的社会潮流完全吻合的东西，在以色列的首都，在今天以色列的青年人身上是一样可以看得见的。他们在跟这个时代之中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上帝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因为没有上帝我就可以任意而行。美国现在是这样做的，欧洲可能已经做完了啊，如果你去德国那更明显啊，去德国更明显。你去德国你发现说哦，这个教堂很漂亮，里面没有人啊。为什么？因为人们心中根本就已经没有了神。没有了神，我到教堂里干什么？教堂已经不能够供应我的需要，教堂已经不是我所需要去的一个地方。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再延续啊，这个世界要不断的把上帝从他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可是很可惜，很可惜，基督徒又有一个不可抗拒的你称它是命令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应该有的命运也好。什么命？什么命？就基督徒在自己人生里面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要与不同的时代抗争。耶稣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指示我们或者提醒我们说哦，你是要与你所处的这个时代要相和谐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的，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基督徒要与他的时代要和谐，这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基督徒的信仰要与时代相和谐，要与时代相适应，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圣经道理其实很简单，圣经里的道理是说，你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代，你都不应该是与这个时代完全和谐的。因为每一个时代一定都有跟上帝的话不和谐的东西，一定有的。啊，不一定有的。如果你的生命是跟上帝完全是跟这个时代是完全和谐的，换句话来说，你人生当中某一些部分是跟上帝的旨意是不和谐的，啊，是跟上帝的旨意是有冲突的，啊，所以我看到一句话，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作者，啊，叫做双雪涛，啊，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作者，啊，但他出名是出名在台湾。为什么他出名在台湾？因为他的作品第一次得大奖是在台湾得了大奖。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平原上的摩西，蛮有意思的一本书。然后我今天引用的这句话是他的另外一个小说里面叫做安德烈。他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其实看得我很怎么说呢，就是 很警惕的，因为他讲到我们所有人内心里面共同的一个反应跟想法。安德烈是我哈，就是 作品里面这个我的一个朋友哈，这个名叫安德烈的人跟这个社会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然后有一天他跟安德烈一起在一起在吃饭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安德烈表现出来的又是对于社会的这个抗争，对于时代的这个抗争抗拒，是不愿意被这个时代所同化，想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生命嘛。那我呢，作者呢，就跟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告诉他，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苦难虽然依然在民间流行，但是已经完全不是我们父辈经受的那一种苦难。他说苦难在的，那苦难只是换了一种模式。换了一种模式。大家注意哈，苦难永远都在，只是换了一种模式。今天我们可能我们觉得说某些年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不是，这个只是换了一种模式。他说我们呢，他说我们都太渺小，都不配把整个时代作为对手。他说如果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应该跟时代站在一起。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抗拒这个时代啊，你要什么，你要跟时代站在同一个战线上。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会做的一个选择，就是大家既然说这个原来是错的，现在变成对的，好吧，那对的也就变成什么，也错的也就变成什么，也就变成这个对的。今天观念变了，价值观变了，立场变了，看法变了，没有关系了，以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要改变这个自己的观念跟看法，我们要跟时代站在一起。今天既然所有人都觉得说信上帝可能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好吧，大家观念都变了，那我们就退出来，我们跟着时代站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个拒绝神的时代，驱赶神的时代，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要跟时代站在一起，我们是要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你去这个时代在驱赶神，但是你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生命任何时候，我们是要拥抱神，而不是要去驱赶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选择，对吧？不管这个时代怎么说，不管你身边的人怎么说，不管你身边的人在做怎么样的选择，不管他们拒绝上帝，拒绝有多么干脆，有多么直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主在我门口叩门，我不是要把他关在门外，我是要开我的门迎接他进来。那为什么我们要迎接他进来？我们迎接这位上帝进来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要把这题目重新这样拿出来跟大家再去讲，去提醒大家说我们要允许上帝进入生命？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我实话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我们发现其实上帝没有真正踏入你我的生命，我们没有让上帝真正踏入你我的生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当上帝要踏入你的生命的时候，上帝要做的是要去颠倒你的世界。可是今天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我们看见的是上帝，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来相信你，我愿意来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可是在这句话之前跟这句话之后，其实没有变化，或者我们说没有根本的变化，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圣经说的很清楚，圣经说如果一个人要，如果当上帝要踏入你的生命的时候，他是要让整个世界颠倒过来的，你的很多想法、看法、做法、目标都会被颠倒的。如果今天你我所有这些东西没有被颠倒，我们要好好想一下，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上帝是不是真的已经踏入我们的生命。耶稣把门徒叫到一起，耶稣 在登山宝训上面所说的那一段话，其实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一个世界观，一个价值观。耶稣所说那些好的东西，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被人认为都不是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说八福八福，说八福怎么好，八福怎么好，对吧？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对吧？今天我们都会讲，我们也都知道说，哦，这世上有八福这么样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当耶稣把那句话讲出来的时候，耶稣是要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哎，你们要知道，你们如果要跟从我的话，这些就是你们的标准，这些就是你们的标准，这些就是你们的看，你们应该追求的这一个目标，这些是你们的人生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对吧？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今天去把这个八福拿过来看，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我们去发现说，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所在的东西，跟这八个是相符合的，还是相抵触的？是相符合的，还是相抵触的？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活在一个讲究虚心的时代，还是活在一个讲究要怎么样不断去炫耀自己的时代，告诉别人自己有多厉害的时代？我是 Facebook 上的 number one，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去告诉门徒的，耶稣说：“哦，你们要跟从我吗？啊，你们要跟从我吗？”这个时代告诉你温柔吗？耶稣所生活那时代教导犹太人根本就不是温柔，那时代教导犹太人什么？教导耶稣犹太人要残酷，要残忍，要残酷，要残忍。所以我们去看，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真正被耶稣进来的时候，他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耶稣说，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耶稣说我进来，我是要进来的，我进来，耶稣进来要干什么？耶稣说：“我进来了，我要跟他，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对吧？”这句话好像就比较温柔，比较不那么刺激人的心。那耶稣来进到你我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坐在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一同坐席。那我今天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耶稣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要来做客，还是要来做王？做客，耶稣今天来到我的生命里面，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做客。而耶稣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做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做客跟做王也很不同。耶稣来做客，今天棒棒棒，耶稣来敲门，你说哦，来进来啊。那我告诉你哈，这个你是客人，客随主便，对吧？这个房间呢是给你的客房，你就住在里面啊。那个房间呢是我们的主卧。啊，你不要进来，对吧？你是客人嘛。那我告诉你，我们什么时候吃饭，你就什么时候吃饭。我们带你去哪里玩，你就去哪里玩。你是什么？你是客人，对不对？你今天家里面来个客人，你怎么办？啊，你说哦，有客人从中国来，从东部来，从什么地方来？你说哦，今天家里来了客人，我来做决定，我要带他，我明天带他去金门大桥玩啊，我后天带他去吃什么啊，他住在什么地方啊，我是对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排，我是什么？我是主人啊，我要来决定我带他去做什么，他应该跟着我去做什么，对吧？你家里面来个客人好应付的啊，虽然麻烦啊， 但是好应付，好应付，因为呢，你招待他，他听话，他要配合你，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宾主尽欢嘛，大家你开心，我也开心，对不对？家里有一个客人，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耶稣踏入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不是要做客人，这是很致命的一个地方。他进入你我生命的时候，当上帝要进入你我生命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做客人，他是要来做王。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就很麻烦。什么叫做他进来要做王？那换句话来说，这个门一打开，这个主客的这个位置就已经颠倒过来了，对吧？所以当耶稣进到你我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要发生。什么发生呢？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你要跟他讲说，哦，你做什么？这家里面谁做主？你做主，你做主，你说了算啊，你说了算，你说干嘛我就干嘛。我问你，你诚实讲，今天耶稣在你的心里面是做客还是做王？是做客还是做王？他是你的客人还是你的主人？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你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明白，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搞不明白会关乎到你能不能够进天国，知道吗？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会关系到我们这些信主信了一辈子的人能不能够进天国。为什么呢？有那么严重吗？是，就是那么严重。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换句话来说，如果今天你我是请耶稣到我们人生家里面来，到我们的人生里面来做做客，你不过是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可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去？唯有请他来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他在你我里面做王的人，他才能够进天国。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错位的。今天在绝大部分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谁是主？我是主。啊，我是主。你这个客人有好的建议，我听了比较顺耳啊，我就接受。你如果有些建议，有些说法是我听不下去的，对不起哈，对不起哈，我这个没办法啊，我没办法去接受。我不可能什么都照着你说的去做，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想要宾主尽欢呢，就是你别得寸进尺啊，上帝你不要得寸进尺，你不要觉得说你进来了就把我整个生命都控制住啊，要让我这个也听你的，要那个也听你的，不可能啊。我要保留我自己的一块自留地，或者说你只在我心目里面占那小小的一个角落，你不要想怎么样来把整个人生全部都占满。他不是你的王，他怎么可能会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他不是你我的王，他怎么可能会来颠倒我们的生命？他不是你我的王，他只是一个客人。这客人什么时候讨你厌的时候，你帮一下就把他关到门外去了，因为你觉得说你不讨我的喜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提醒大家说，要允许上帝踏入你的生命。这句话对于今天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来说，并不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我们要好好去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已经让上帝踏入？是不是已经真的让上帝颠倒？是不是已经真的让他坐在我们内心的宝座上？他是否 是你的主，是否是你的王，还是他只是你请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客人。所以允许上帝踏入你的生命，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他来不是要做客，他来是要做王。最后，如果今天上帝真的已经踏入我们的生命，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开放我们自己，我们说，哦，主啊，我是跟随你的人，我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畅通无阻，那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就是如果上帝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那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哦，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吧？我们会背这段圣经的啊，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原文就是说，你不要向这世界看齐啊，就你不要跟这个世界并肩站在一起啊，你不能够跟这个时代并肩站在一起，这个世界做的事情你们不要去效法它。那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呢？说你要什么？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要去体验，要去查验什么是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生命的变化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啊，不是说我今天装出来，或者说我今天表现出来、表演出来是怎么样一种生命状态。很多东西，真的是从我们内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怜悯啊，怜悯是你内心里面的东西啊，你生命里面有怜悯，你看见身边的事情，你就会有怜悯啊，它不是你装着怜悯，因为你会发现区别的，就是说很多东西，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有怜悯的人的眼前，跟发生在一个没有怜悯的人眼前，造成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啊。那个人心里面没有怜悯，他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看不见的，他没有看见这个人有什么需要，哦，这种生命的状态真可怜，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这个怜悯的这个心肠啊。温柔是心理的，温柔不是装出来的。温柔如果是装出来的话，那哇，那很痛苦啊！你的温柔是装出来，那是天底下很痛苦的事情之一。圣经里面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上帝今天踏入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自然而然会有变化。如果今天耶稣基督的生命覆盖掉你的生命，遮盖掉你的生命，把你的生命把它完全给覆盖掉了，你活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一个我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拿这个学分，我能够活着就是基督。圣经里面说不是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遮盖掉了，覆盖掉了。原来你自己有 80% 啊，可是慢慢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的遮盖你。所以保罗能够讲那句话，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意思？他说，哦，我的生命100%被耶稣基督遮盖掉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吧？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啊！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来炫耀的，因为我活出来的不是我的生命，是谁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所盼望、所希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就是我希望我活着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活出来不是的，我们活出来都是自己，我们活出来都是自己啊！碰到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活出来发现，哎呀，我活出来的是自私、是骄傲、是狂妄，是只顾自己啊， 是麻木不仁。我们发现我们活出来都是这些东西。很多基督徒不懂说为什么我信主信了十年，信了二十年，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子的？原因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我的生命没有真正让上帝踏入，让上帝踏入。为什么我们要在复活节的时候讲这样的一个题目？每一年我们都讲，我们也都唱说，主活，主活，主活在我的心里，他活，他活，他活在我的心里。我们每年都唱，我们每年都思想，我们每年都在歌颂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希望那个复活的生命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可是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强大，要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是需要它来遮蔽我们整个人的心灵、思想、头脑、眼光、判断。所以这个除非是我们自己愿意允许上帝在我们心目里面做王，我们自己从宝座上走下来，耶稣基督才能坐在我们心灵那一个宝座上。所以希望主活不是活在你我的嘴里面，主活是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活在一个拒绝神的时代，抗拒神的时代，但是我们要在这一个拒绝神、抗拒神的时代做一个欢迎神、做一个拥抱神的基督徒。我们允许上帝踏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卑微的生命可以活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岂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一种状态？所以愿主能够活在你的心中，也愿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欢迎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做我的主，来做我的王。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